慈济，主啊，你的爱来信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主啊，让你的爱再次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让你十架钉痕的手再来摸着我们。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愿意爱你，跟随你，常常与你面对面，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 Song of Songs Chapter 2，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 ，verse 10 to 14。找到我们一同来第十节，所罗门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一同来，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白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柳神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好。”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从雅各书里面我们来看爱的真谛，或者说爱情的神学，究竟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可能每个人、每个妻子、每个丈夫、每个谈恋爱的人，他的爱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我不晓得你的爱的定义是什么。我还记得以前在台湾买一种小书签，很可爱，每个小书签上面呢写爱是，然后就讲几句小故事啊。爱是当我吃冰淇淋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把这个冰淇淋给对方吃，这个就是爱啊。究竟爱是什么啊？特别啊，夫妻结婚了一段时间，可能对对方都有一个爱的期望，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妻子心里想，爱就是丈夫下班回来了可以帮我一起来煮饭啊，打扫啊，这个可能就是他爱的一个定义，爱的一个需要。可能丈夫想，他的爱的需要他是下班回来了最好太太让我可以坐在那边休息看电视啊，看报纸啊。每个爱的期望啊都不一样啊。那究竟爱的定义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从雅各书里面去思想爱是什么啊。那么刚才我们说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爱的遨游啊。我在讲义里面所定义的，就是在爱里面能够同行结伴啊。所以你发现在这里，所罗门啊一再的要求啊，在第十节，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爱是什么？爱能够同行同去啊。所以你发现，在这样一个同行同伴当中啊，所罗门所盼望的是要看到什么？特别在这个十三节又提到，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然后在十四节提到什么？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在这样一个同行同伴当中， 可以看到对方的什么面貌，也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那当然解释所罗门对于他所爱的这个苏拉密女的一个的这样的期望，那同样的可以应用到我们对主的一样的渴望，我们愿意敞着脸对看见主的荣耀。我们几时得朝见主的面呢？我们愿意得听主微小的声音啊。那同样的，耶稣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就好像所罗门在这里所呼吁的啊，主耶稣盼望我们与他同行啊，我们能够与他共话。那这种经历呢，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我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那当你读到这个穿白衣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启示录十九章讲了什么？这个心腹也要怎么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能够与耶稣什么一同的做羔羊的筵席。所以在这里提到穿白衣与主同行，我们更盼望要穿那个白的婚纱。哇，我们弟兄也有穿婚纱的啊，穿上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婚纱。我还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弟兄的婚礼，他很可爱，他说今天不是单单我娶我的姐妹啊，我们也要在这样的婚礼里面看到将来我们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穿着这个婚纱。所以他都发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一个小小的白的纱哈，让我们放在头上哈，让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将来也要噔噔噔噔能够进入耶稣基督这个羔羊的婚娶。我们都是耶稣的贞洁的童女，把一切的爱交奠在耶稣的脚前，让我们可以与主能够同行，也更盼望能够与主一同做羔羊的婚宴。那这个与主同行，在我们今天的每天的生活，主耶稣就好像所罗门一样发出一个呼吁，他希望我们起来与他同去。可能是每天的生活耶稣要与我们同去与我们同行，也可能耶稣发出一个呼吁，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可能耶稣要你起来去到远方，可能是在中国某一个地方，可能是在像我们的校友去到吉尔吉斯，哇，不简单哈，可能是去到南非哈。但是主耶稣，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他常常向我们的心发出这样的呼吁，起来与我同去。但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先操练与主同行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诗篇四十二章第二节，诗篇 42 Psalm 42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罗门发出呼吁，要看见他的所爱的人的面貌， 见你的面，同样这也代表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同样的要常常寻求主的面，几时得朝见神呢？让我们能够常常有保罗这样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让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心里的怕子，我们可以敞着脸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心里面荣耀的盼望。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能够面对面在灵里面朝见我们的主，这种面对面的经历，不单是彼得、雅各、约翰啊，他们跟着耶稣经历耶稣登山变相啊，面对面的看见主的那个荣耀。今天我们也可以因信啊，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啊，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爱的同行啊，爱的与主的啊结伴。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 John Chapter 10，Chapter 10 verse 3。 好，第三节一同来，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我们注意这句话，羊也听他的声音。我们能够见主的面，听主的声音，也与主同行，哇，这样的生活太荣耀了啊！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经历是又真又活的，我们能每天真的是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声音来引导我们，来安慰我们啊，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灵里面也能够真的是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能够与主同行。那你发现这三方面的经历啊，神要我们与他同行，我们要见到主的面，听到主的声音。你发现这三方面的经历，就是我们过去介绍谁的经历啊？ Father Lawrence 啊，罗伦斯弟兄的经历，他真的每一个时刻在灵里面啊，都能够朝见主，灵里面都能够亲近主，他真的是牵着主的手与主结伴，能够做每一件事情啊，过每一天的生活啊，无论在厨房、在外面、在砍柴，做每一件事情啊，他是紧紧的用他灵里的手，真的握着主钉痕的手与主同行。就好像所罗门对苏拉密女所赋予的，起来与我同去。所以这是内在生活、灵里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经历啊。那这种经历啊，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的一个操练，每天一个经历啊。就像我上礼拜提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枝子跟葡萄树的生活，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每一个时刻灵里面都是与主连结的，就像枝子每一时刻能够连结在这个树上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基本上是一个连结的生活啊，是不间断在灵里面与主连结，在灵里面仰望主啊，在灵里面真的看见主，而且是在灵里面不住的什么享受他，因为 abiding in him, lodging in him, 住在基督里面是一种最美、最满足、最荣耀的一个享受。好，这是第八点啊，是爱的同行，爱的遨游啊，是很喜乐的、很荣耀的啊，在灵里面的一种的飞翔，飞翔在主的 爱的里面。要第九，爱是什么？爱的相属 mutual belonging。 我们先看第二章十六节，雅各书 Psalms A Song of Songs Chapter 2:16, 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历跟宣告，到了第六章又做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在这里看到一件什么事情？看到一个爱的正常的关系是什么啊？彼此相属 mutual belonging。 那你发现这种彼此的相属爱的连结啊，爱的团契，爱的融合，你发现这样的一种的真实，在创世以前，在神的里面，在三一真神的里面，父子圣灵，你都发现我们的神父子圣灵 Trinity Triunity。 什么叫 Trinity？ 就是三位却是彼此相属融合在一里面，是一个神的本首。那这种彼此的相属真的是一个永恒的奥秘。但是我们的神啊，就把这样的一个的真实在永恒里面，他们的属性里面就彰显了父子圣灵彼此的这种的合一啊，爱的合一，爱的连结啊。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Chapter 14 John Chapter 14。Chapter 14, verse 10, 14:10. 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看到这句话，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雅各书啊，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你发现是类等的啊，父跟子。那个爱的相连，相连到一个地步啊，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的里面，是一种爱的连结，爱的融合。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这种的联合，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是一种爱的相属。我们来看十八节怎么描写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让他表明出来。看到这种的亲密相属在这里怎么描写啊？父怀里的 In God Father's bosom， 在他的怀里面啊，被父的爱所拥抱的，所爱的这位独生子。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就讲得更清楚了，讲了这个爱的关系，爱的相属。第五章二十节，第一句就够了。二十节怎么说？父爱子。哇，这个太荣耀的宣告，圣父是完全的爱着他的圣子，那同样圣子也是完全的爱着天父，爱到个地步顺服父神的差遣，在地上完全遵循天父的旨意。我们再看下面第五章这个三十节，
五章三十节，这里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完全的爱父，完全的顺服，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天父啊的意思。在爱里面，他顺服天父的差遣，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永恒的 Holy Trinity， 在父圣子这样的一个爱的团契相连啊相属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什么是爱？其实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就是圣父跟圣子啊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啊，在爱里面的这种的关联关系，跟爱里面的一个顺服。那么这样这个父跟子的爱的相属，同样的也显明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 mutual belonging 啊。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chapter 14二十节，解释太荣耀了，这样的一种爱的联合，这样的一种爱的团契，在父跟子的里面，居然也在我们跟神的里面，这是太荣耀的一种的关系。我们看十四章二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注意后面的两句，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哇，太荣耀了，这样的一个经历，跟这种爱的相属，跟耶稣跟父神是类等的。耶稣宣告父在我里面，我也怎么在父的里面。那现在主耶稣要把这样一个荣耀的恩典给我们，我在主的里面，主也怎么在我的里面。那这种爱的相连就完全类等，在雅各书里面苏拉密女所宣告的，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样的一个 mutual belonging 啊。那么这样一个的爱的连结，爱的相属，你发现在地上神用夫妻婚姻来给他就是具体化。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为什么 有婚姻啊？其实神设立婚姻就是要反照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这种爱的关系，就让我们更能够明白圣子跟圣父这种爱的关系，是一层一层反照上去的。就好像柏拉图所说的啊，这个具体的世界的关系其实是在灵界里面的一个的 embodiment， 一种反射啊。那我们从地上一个夫妻的关系啊，才能够更体会我们跟主的关系，再更能够体会雅各书里面那个灵异的应用，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那么同样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其实是反射什么？圣子跟圣父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一同放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到三十二节，第五章三十节，好，我们一同来。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解释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看到吗？
夫妻的关系其实是用来指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个爱的奥秘的关系，夫妻如何的二人成为一体，彼此相爱，彼此相属，永远的一种爱的关系。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这样一个爱的连结，爱的相属，透过地上的家庭、婚姻、夫妻的关系来显明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这个爱的联合跟一体。所以很奇妙的，我们其实越能够进入一个完美的婚姻的生活，夫妻的相爱，我们才能够可以更应用我们跟主耶稣基督那个爱的关系啊。所以解释一个的耶稣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的 parable， 好像用属地的事情来说明表明属天的一个真理，就好像神借着地上的会幕啊，来写明属天的真理，照着这个天这个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地上的会幕，来写明那个天上的会幕，天上那个光景，那个属灵的关系。所以我们回到夫妻关系，究竟这个 mutual belonging， 我们今天做丈夫的，做妻子的，究竟这样的一个的彼此相属、彼此相连是怎么样的一种实际的情况。所以有人就用这个游戏来说明啊，叫做二人三足，有没有人玩一个这个游戏，把两个人啊，这个右脚啊，或者左脚跟对方的右脚绑在一起，所以本来是四个脚，这个绑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三个脚，二人怎么会有三个足呢？哇，这个要往前跑、往右跑、往左跑，就很困难的，要很有默契啊！大家要真的是啊，不但是脚连脚，还有心连心才行啊！啊，要一个心智啊，一个默契啊，然后真的是一起往前走。啊，一起往右走，或者一起不走，啊，不然一个走一个不走，那就很辛苦了啊。他对方就成为你的一个拦阻，一个重担啊。本来是帮助的助，就变成什么拦阻的阻了，阻力不是助力。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婚姻，本来神设立妻子夏娃是帮助她的丈夫，但是往往不是帮助，是阻碍的阻。啊，那是很辛苦，因为二人三组，啊，都很困难的，啊，所以这种彼此的相熟跟相连，是在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这个男女丈夫跟妻子这种的相连，其实是一种 overlapping 啊的一种相连啊，不是好像相熟相连到个地方完全没有了自己，因为我们在地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丈夫跟妻子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兴趣啊啊，男生喜欢打球啊，从小男生就喜欢动的或者玩枪的，女生喜欢玩洋娃娃的，那不可能到他结婚之后他改变他的兴趣，这个是 distortion 啊。所以今天这种彼此的相连相熟啊，其实是一种某种程度的 overlapping 啊，而这种 overlapping 呢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啊，甚至有些人说哇，这对夫妻他们怎么夫妻脸啊，连那个样子都开始 overlap 相同了，哦啊，是怎么同法，是这个丈夫改了一点还是妻子改了一点，但是他们两个somehow就很像啊，夫妻脸啊。 所以可能 overlap 到一个地步呢，连他们的口味、他们的兴趣啊，会慢慢彼此同化啊。但这个不是一个的命令，一个的要求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mutual belonging 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注意，其实还是拥有自己的 boundary 啊。所以这个妻子虽然这个丈夫跟他有这样的一个 overlap， 但是还是在他本身这边还是有个什么 boundary， 有他自己的空间，有他自己的主权啊，有他自己的一个的独立性啊。那同样的，这个妻子她有很多东西已经跟她丈夫可以说进到她丈夫的世界里面，但却不是等于丈夫的世界，也不等于是控制了她丈夫整个的世界。在她丈夫让她进来的这里还有个什么，还是有个 boundary， 还是有个门的啊。那今天很多夫妻的相处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how to define this boundary。 还记得我们上学期上 Mary Chai 老师的课吗？ boundary 那这个 boundary 究竟是有多大，其实是一个 natural process， 是一个 love process 啊。有些夫妻他们真的结婚了60年50年，可能他们的那个彼此那个 boundary 会越来越就是 merge together 啊，会越来越真的是各方面都能够真的是很相同，很配合，很有默契，很有包容啊。但这个是一个真的是爱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一方面的确是彼此相连的，彼此相合的，彼此相同的兴趣 enjoyment 想法会越来越多相同啊，越来越多 overlapping 啊。但是这种的 overlapping 不是好像说把两个环完全打碎了然后就变成一个环，那又太没有那个 self identity 又完全好像没有个人的那个独立性啊。所以你发现在三位一体的真理里面，他们在属性上本体上是合一的相同的，但是每一位其实你都发现有他的独立性的 personality， 甚至有独立性的恩典的工作啊。天父他的工作不会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但是天父是万福的泉源，他是那位创始的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的，他是万福的源头，对不对？那圣灵也不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啊，只有圣子他是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我们得到重生的恩典，可以能够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救恩，那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所以父子圣灵也有他们的独立性啊，工作的独特性啊，但是却又是在这个本体里面是合一的，有父就有子，有子就有父啊，也有圣灵啊，他们是 always there 啊，这个 Holy Trinity never can broken 啊，所以是个 eternal togetherness and together oneness but with three persons。 所以这种的奥秘在某种程度上透过夫妻的爱的连结，我们可以体会一部分啊。所以或许也是其中的原因，神为什么在地上设立婚姻，是为了有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的教导跟经历跟彰显，好让我们能够可以有点明白我们跟基督的爱这种关系，透过地上这个那么 简单的夫妻的生活、爱的生活，来反映出将来在天上我们跟主的这种的婚娶爱的关系。否则的话，我想没有这样的一个的荣耀的目的的话，其实神就不需要在地上设立婚姻那么复杂那么麻烦啊，所以才有那么多夫妻的这些要辅导啊。今天教会里面一大半的问题都是夫妻问题啊，没有夫妻家庭也其实也可以生存了。神就让这个 unisexual reproduction 就是单性生殖就好了，也不一定要有夫妻才能够生养众多。神能不能够让男的生男女的生女？可以啊，因为其实在植物界里面啊，很多甚至动物啊，不是动物，很多的生物像 amoeba 也是单性生殖的啊， self reproduct 啊，神也可以这样设计啊。啊，反正神做一个男，做个女，男你就管生男的哈，上来，你就自己管生女的，所以也是可以啊，何必要男女结合，有家庭又分取，搞得那么复杂，然后还要彼此适应，然后在那边磨，哇，好痛苦啊！然后究竟 for what 是为了什么？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啊，明白我们跟基督的这种。啊，新妇跟新郎的这种爱的关系。好，这是第九点啊，这个 mutual belonging 啊 in love。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的爱的一个定义啊，应用到神的 Holy Trinity， 也应用到夫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其实夫妻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彼此要 make the distinction， 能够认知到什么东西是可以跟妻子是共有的，可以是相同的，什么东西呢我们认识到他有可能有一大部分跟我是不同的，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可以有他的朋友，可以他有他的兴趣，他可以有他的时间，不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大男人主义，好像什么东西都要控制做我们的太太。我知道有个家庭，哇，他妻子去哪里啊都要跟他丈夫报备啊，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做什么啊，可能两个小时没有报备，这个丈夫就很紧张了啊，以为他太太做什么了啊？是中了还是造反了？所以这样的婚姻是很恐怖的哈啊！所以丈夫他能够 recognize 这个空间，妻子有他的独立的空间啊，有他独立的选择啊啊，那什么是他们共同的时间、共同的想法？大家可以彼此可以 agreeable 的啊，礼拜天一同去崇拜，一同侍奉，所以信跟相同信仰的能够结婚是很美啊，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有这个的共同。你不能一个信耶稣的他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不信主的他说要去打球，要去 hiking 啊，这个信主的丈夫他说要十一奉献，但是妻子说哇 110 哪有那么厉害的政府啊啊，天国政府也要收税，要收那么多的，哇，进天国也是要付代价的啊，要每个月就是要纳税啊啊，他不能 agree， 所以就很困难了 啊。但无论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一定要 recognize有什么东西是属于她丈夫自己的啊，要尊重她的想法，她的做法啊，给她一定的时间跟空间啊啊，所以这个生活在一起的真的是一种艺术啊，能够看得很清楚很准确那个 boundary 在哪里。
那这方面的确对我们中国的家庭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在中国特别是弟兄真的有这种大男人的想法的，因为我们原来的封建思想，我们的骨子里面就是受到这种封建思想的影响啊，觉得男人就是掌控一切的，再加上以弗所书的帮助，我们是这个妻子的头，那就更是如虎添翼的来控制掌管我们的妻子。 No， 他不是要你掌管的 No， 啊，只是说碰到一个家庭的决定的时候啊，神给你这样的一个的责任跟位置， You make the decision 啊，但不代表你来控制你的妻子，两回事啊，啊啊，就好像啊，今天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啊，因着神的次序定规啊，牧者来带领羊群，带领教会，牧者可以有天上的领受啊，能够做一些教会的决定，但不代表牧者要控制羊群每一件事情啊 ，no。羊群有他的生活，有他的想法，啊啊，我们真的是只是爱他们，牧养他们。但羊群也要懂得哦，就像家庭、教会、国家都有一个 representative authority， 啊，甚至我们今天说在美国是民主社会，其实我们中文翻错了，实际上不是真的是老百姓在做决定啊。所谓的民主不是老百姓在做决定，啊，老百姓其实只有在投票那一个 moment 做决定，当你投票让他代表你的时候，大部分的决定都是你所选出的代表他做决定，总统做决定，你的 governor 做决定的，啊，假如他每个决定都来问你，不用做事了，有那么多人要听谁的，没有办法做事情的啊，所以美国的民主是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也叫做 federal democracy， 啊，所以这个 federal 就是这个圣经的盟约 federal head 的整个观念。其实美国的民主思想，其实假如思想研究它的根源是受了圣经的影响，啊，耶稣基督是新约的Federal head, covenant head， 啊，亚当代表着全人类与神立约，但是亚当被约，啊，所以都是这种的代表性的一种关系，啊，好，那么我们就finish 这个第九点。好，有没有问题？
现在再一次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啊，这一个代表性的民主。但是呢，这种的民主的思想 somehow 呢，有些宗派像Congregational Church， 他们就是每一个的决定都是要开会跟会友通过才决定，所以在这种 Congregational Church 或者在有些浸信会里面很难牧养教会，满两三年就换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会友不喜欢这个牧师，他就 vote him out，就是不是牧者在带领教会或者带领羊群，是羊群带领教会带领牧者，所以就很辛苦。我看了好几个浸信会常常就是一下子就换人，一下就分裂，啊，很不容易的。所以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是一个大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啊，就是一方面这个教会对是牧者家长制的观念在带领羊群，但是这个牧者也要真的好像一个智慧的父母，懂得去聆听这个羊群啊弟兄姊妹的需要啊，能够配合他们的需要来做一些明智的决定，而不是牧师就可以关起门来然后就想到哪里就决定到哪里，也不是这样的啊。长老制是我觉得在很多的 church government， 我们在系统神学 将来或许有机会多讲一点这个教会的治理，我觉得是比较最 moderate， 最我觉得比较最中立可行，而且也是真的是比较合乎圣经的一种方式。因为长老制是介乎这个 congregational church 跟这个 episcopal church 这个所谓这个圣公会或者天主教的这种主教制啊。那么会众制跟主教，那主教就很明显了，就是像圣公会、像天主教或是卫理公会，他们基本上都是主教，就是最高的决定权柄，可以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啊。那么另外一个 extreme 就是会众决定一切啊，在会众制的教会或者在浸信会的教会，那长老会可以说在当中啊，是比较一种中比较 moderate 中庸的一种的 church government， 也是比较合乎实际也合乎圣经啊。因为你发现在圣经里面的确保罗去到每个地方都怎么按立长老或者叫监督啊，甚至彼得也是罗马教会的一个长老，牧养群羊。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哦，全世界蒙召传道的传道人可以跟其他的长老在一起来牧养教会，跟其他的长老啊。那么弟兄姊妹是从这个长老是从弟兄姊妹当中恩赐的印证跟清楚神的呼召被安立成为长老，在弟兄姊妹当中 represent the interest of the congregation 啊，他们从会众当中出来跟全世界的牧师就像彼得一同来牧养教会来治理教会啊。那甚至在美国的长老会，他们在这个最高的治理教会的这个长老会里面，这个 board 里面，这个有所谓有这个的teaching elder 跟 ruling elder 的分别啊，真的实际治理教会呢，是在会众里面选出来的长老，很多的行政啊治理是治理的长老，要站讲台的领主领圣餐的圣礼的讲道的是那个牧师，他也是一个 elder 啊。那很多时候他们说这个牧师呢在这个 elder board 长老会议里面呢是 first among equal， 他们的观念是牧师跟其他的长老是同等的权柄 one vote，但是他却是代表，他是为首的代表整个 elder board 做出口的啊。就好像在五旬节啊，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彼得就站起来代表的整个的这个使徒团啊做出口啊。那这种的教会治理呢，感觉上是会比较能够两方面都可以兼顾，一方面可以兼顾到这种神权的治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兼顾到弟兄姊妹会众的想法跟他们的一个 participation， 他们的一个参与啊。所以感觉上长老制是比较可能会平稳一点，
所以基督之家他们也是
对，基督之家就是我过去在那边牧养好几年，他们就是用这个长老智慧的方式。所以我第一年去到他们当中我是做这个牧师，但是我因为刚刚去，我不属于他们长老会里面开会的，所以长老几个长老开会决定的事情我不知道啊。但是到了大概半年后啊，寇监督看到我的侍奉各方面，就把我
rise up 成为所谓驻堂牧师 senior pastor， 那驻堂牧师才有资格成为长老会里面的一个的 member， 所以差不多半年后我才能够参加他们的长老会。
叫做小会
啊，对，长老会里面叫小会。好啊，大家在基督之家过去我所认识的就是基本上是牧者、驻堂牧师跟长老一同来讨论圣工、决定圣工，然后执事很多啊，这个叫一开始就有四十几位执事啊。那么他们定义的很清楚的，执事们他们也很可爱，弟兄姊妹说，我们来教会就是来侍奉神，越侍奉越蒙恩，报答主恩啊。他们就是来做事工的，所以在他们的 constitution 里面定义的很清楚啊，执事会是一个执行圣工的单位 implement， 要长老会是一个决定圣工的单位，决定性的。所以当执事们我们开会遇到有什么的难处啊，就是不能决定的哦，他们很轻松，这个丢给长老们来想吧。他们从来，我跟他们开会三年，从来没有一次有任何的争闹、争吵、坚持的，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地位，他们就是希望很单纯来这里侍奉神啊，看看牧师长老怎么分配每个单位做些什么，我们就 take and do it， take and do it。他们从来不会说在那边很强烈的要怎么做，要怎么决定，但他们会把意见告诉我们牧者们跟长老们，然后我们就每个月在执事会之前一个礼拜我们开长老会来讨论弟兄姊妹的一些的情况跟反应，来做出一个我们觉得可以的一个决定。所以很和谐，我真的很感谢神，我在基督之家过去三年的牧养非常的和谐，从来没有任何的执事会的难处。四十八个执事，我刚去的时候我就想，哇，那么多执事会不会争吵不休啊？一个人有一个不同的意见。要过去我在纽约的牧会，哇，执事只有七八个人，每一次开会就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然后在那边有时一开开五六个小时都开不完的啊，太多不同的想法啊，很辛苦啊。但是发现他们不是执事决定，他们自己也很认同，也觉得乐得清闲啊，就把决定丢给牧师跟长老，他们就是在这里做圣工的。Let's just do it， 他们是只是 do， 他们不需要去 decide， 所以职权分得很清楚啊，有没有任何的冲突啊。听说有些教会他们执事还开会，开会到要丢杯子要打架的，那就是很痛苦的呢。好，所以这次不晓得怎么样抵触到这个教会治理去哈。基本上是长老智慧，
还是
长老智慧？
可是如果牧师在长老会里面，他不是 first among all 的话，那就说牧师跟长老之间可能会彼此牵制，或是甚至长老觉得他是在 oversee 这个牧师的话，对，会不会？
所以这个就是牧师要很有爱心，也很有智慧，长老也需要有非常美好的灵性。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在基督之家里面过去，不是那么容易选一个长老的，对长老的要求很严格，第一批的长老都是叩监督，在每一家亲自点名的，他都非常了解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情况，所以长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piritual position， 所以有些教会甚至要求你要在这个教会 10 years。我记得基督之家好像也有这样一个的啊，好像我现在不记得，也是最少五年到十年啊，你在教会里面啊，大家都认识你，你的生命见证被 confirmed 啊。好，长老会的我们这个吴长老。
在小会的时候牧师是议长，但是在开会的时候他没有表达权，没有投票权，但是呢长老都是要基数的，不是说三个五个七个不能那个双数的，那这个议长是由牧师来带领， 但是在表决的时候他没有投票权，任何的事情要经过小会通过，然后再分发给，刚刚燕南讲的是分发给同工会的执事去做，对的，谢谢。
对啊，所以的确这个牧师是议长哈，所以还是个 chairman 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 number 10，爱是什么？爱是无上的价值，哈，是 most valuable. Love is most valuable. 我们翻到这个雅各书 chapter 8 verse 7。其实补充一句，今天很多的教会最大的难处，很难突破，很难前进，甚至分裂。其实大部分的问题都是Church government 没有一套大家认同的教会治理的制度，特别是从查经班或者自己家庭教会开放出来的教会，那对这个教会治理呢就很难，特别他是这个查经班的开始人，教会就在我家开始的，他是教会的创办人，那林牧师是外面来的，他就很难觉得把这个 authority delegate 给他，很难很难啊！所以在这样的查经班或者家庭聚会产生出来的教会，常常在教会体制上面很困难，牧师跟执事或长老之间冲突很麻烦啊！但你发现在亚洲的教会，在台湾，在香港，一本在加拿大的教会或是华人教会，很少听到分裂，就是因为大部分都是宗派性的教会，都是在这个宗派里面，哎，宣道会就是有宣道会的一套的治理啊，总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大家对这个教会治理都能够认同啊，但是美国是很多是查经班家庭聚会产生的教会，所以他没有一个宗派的一套的体制啊，彼此来认同一个体制，那就很难，就是常常会分裂所以将来假如我们去开放一个教会，在这个 church government 上面一定要定义的很清楚啊。好，我们回到第八章第七节，第八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了。哇，爱情无价啊！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最大的就是爱，所以夫妻的这个相爱，父母对儿女的爱，或者说我们对神的爱，爱神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讲到最大的一个诫命需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啊！所以爱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求神能够真的是保守我们对神起初的爱心啊，对弟兄姊妹甚至对我们的 spouse 配偶起初的爱心，这个爱心是最重要的。Yeah, number 11， 爱是什么呢？爱是对话、沟通与彼此的欣赏。我们翻到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14节。啊，我们改一下那个讲义上面的啊，那个讲义上面要改，第一章14节跟15节。好，14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然后，这个所罗门的回应：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所以发现，彼此的对话沟通是什么？在彼此的欣赏啊。 那么苏拉密女在赞美所罗门是什么？是一颗凤仙花，是隐基底葡萄园种的啊。我这次去以色列有机会去到隐基底，隐基底啊，其实有泉水，非常美丽的风景啊。然后这个所罗门的回应，他称他的佳偶甚美丽，他的眼好像鸽子眼啊。我没有太注意鸽子的眼，鸽子的眼很美吗？我也不知道。对，我知道有那个代表哈，但是他这里把美丽跟鸽子眼来关联的话，也是很特别哈。但是重点我们看到，一个爱需要有真实的对话、沟通跟彼此的欣赏。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四章十六节是有回应的，第四章十六节。好，我们看苏拉密女最后一节，第四章最后一节，北风啊清醒，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院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院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然后所罗门的回应，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院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的回应跟对话啊。然后再看到第七章第九节，分开两段，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前面的一句是谁在说啊？啊，所罗门说的，你的口如上好的酒。要女子就说了，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脚人的嘴中，啊，能够回应他所说的，甚至讲相同的话。然后爱是什么？爱也是彼此的同感跟肯定。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谁在说话？苏拉密女在说话啊！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白荷花啊！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谷中的白荷花，透过那个诗歌是来描写啊这个耶稣的啊。其实这种爱的描写啊，虽然这句话是出自这个这个苏拉密女描写她自己，但是也可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第二节所罗门的对回应，我的佳偶在女子中怎么好像白荷花中的白荷花在荆棘里面。你发现所罗门有没有听到苏拉密女的话？有，不单是讲相同的话，苏拉密女说我是谷中的白荷花，然后她讲的更深入，好像白荷花在什么荆棘里面。哇，这个更宝贵更难得啊！能够不但是听，而且真的听进去对方的话，而且更甚至在对方的话上面更发展啊，讲出他都没有讲出来的背后的心意。你不但是白荷花，其实你很先驱，你是在荆棘里面长出来的白荷花，更难得啊！所以应用在夫妻爱的这个对话上面，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不但是夫妻，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啊，我们跟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什么聆听的耳朵，真的能够听到对方在讲些什么，甚至听到他没有讲出来的是什么，不好意思讲出来的是什么，他讲这个话背后的感觉又是什么，假如都能够听到，那么就能够产生一种真正的心灵的沟通啊！你不但可以 rephrase 他所讲的话语，甚至哦，你是感觉到很失望啊，对这个事情你产生啊很难过啊，甚至啊很生气 啊，你能够读出讲出他的感觉的话，其实是什么？一个真实的啊心灵的沟通啊，不是只是很机械式的说啊，第一点你的提到什么，第二点你提到什么，第三点啊，不是做录音机啊，来是真的能够摸到对方的心灵，甚至他没有讲出来的话，那这样的一种爱的沟通啊，爱的对话，这个爱的最高的一个表现。那这个真的是要很用心，很放下自己来听，不要别人都没有讲完啊，我知道了，就这样，就很难沟通哈。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章十四节跟十六节，第二章十四节。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是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啊。所以第一句是所罗门的话，第二句十六节是这个苏拉密女的爱的回应，啊啊！当所罗门表达他的爱意，啊，他的爱情，然后这个苏拉密女，她是有回应的，而且这个正面的回应，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一种回应，也是一种委身，我属他。我们今天是否能够同样的回应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对见那个爱，我们回应，我们委身说我也属主，因为主也属我。所以同样的，在第七章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话，爱的回应跟委身。第七章，那你发现在第七章所罗门先来赞美苏拉密女，啊，比如说在第一节，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都是对她的赞美。那你发现这个苏拉密女对这样的一个的赞美，她有没有回应？在第十节她怎么说啊？当所罗门一讲完之后，她就说我属我的良人，看到吗？她就回应，而且委身，我属我的良人。所以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深深的体会耶稣基督的爱，他的长阔高深，我们那个回应甚至那个委身给我们的主，我们一生的属于他，爱他，跟随他。好，这是第十一点啊。所以爱是什么？爱是对话、沟通、欣赏、同感、肯定、回应跟委身，爱，啊，有那么多东西的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十一点。所以你发现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夫妻他们的爱情变色，没有爱情然后就是要离婚，因为你发现他们需要读雅各书啊，把这是爱情真谛啊，爱情的定义啊，爱情的神学，把它找出来，一点一点去做。当然这个爱的对话里面就原来有那么多东西啊，需要有爱的对话、沟通、欣赏、同感、肯定、回应、委身啊。所以啊，实在啊，神的话很重要。所以假如能够把雅各书真的读通了，你应用到你跟主的关系上面，也应用到你跟人的关系上，应用到你跟配偶的关系上、儿女的关系上，那么就一定会和谐美好。所以应用在孩子身上，很多人说我们今天真的要去 understand， 能够明白我们的儿女的需要啊，真能够听懂他们的需要，那么怎么样真正能够跟他们沟通 understand 他们，你需要什么 stand under， 从你的 位置上下来放下你的身段，特别我们亚洲的父母，我们很难放下我们的身段。我们是父母还要跟他说对不起吗？还要真的是 stand under 他们啊？你真正的跟美国的这里长大的小孩沟通的话，你真的要真正 understand 他们，要怎么 stand under？ 我就很不容易，这个老爸要低声下气啊，哎，你怎么啊？对不起哦，能不能跟你讲话啊？有没有一分钟啊？哎呀，都要这样，世界变了，但是也是对的。我告诉你，你要 understand 他们，你要 stand under 啊。我们对配偶也是要这样啊，不要大男人主义。所以今天很多的中国家庭被这两方面的文化，错误的文化影响。第一就是啊，父母的权威啊，我们从亚洲来的都是对父母的权威觉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父母都是高高在上的啊。那这种思想要打破。第二，做丈夫的这种大男人思想要打破啊。所以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被打破啊。好，第十二点，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其实我本来很想让大家花点时间呢，给你们一个指头，好好写一下你对爱的定义跟期望是什么，写你这些爱的定义，爱是什么啊？那或许回家啊写一下啊，这个礼拜的 assignment 就是写你爱的定义是什么。假如你结婚了，你就想想你的配偶的期望。觉得对方的爱应该是怎么表达？爱是什么？啊，可能你想，爱就是一年带我去欧洲度假一次啊。Good, write it down 啊。来，可能你说爱就是每一个礼拜回家帮我刷马桶一次，这就是爱。越具体越好，好不好？那不记名，下礼拜我们来读一读，一定会很精彩啊。爱是什么？那么没有结婚的，你也可以想一下啊。啊，你对未来的啊爱人啊爱的定义是什么？啊，可能就是你的爱的定义就是每天最少有一小时牵着我的手去啊逛公园，啊就够了，也是你对未来丈夫或者妻子的期望啊啊。那么简单的事情，我告诉你，大部分的丈夫，包括我都做不到，一天一小时牵着他的手去逛公园。哇，一小时是 luxury， 其实不是太奢侈啊，我们都要悔改啊，真的是。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